都是你招来的呀。所以这一点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年轻女众，或者不要说年轻，四五十岁有的半老徐娘还蛮好看的呢，你不要以为你这个没问题，我已经当人家妈妈了，不行的，照样麻烦哦，非常麻烦哦，万恶淫为首啊，非常可怕。现在的法律对这一关讲的是太轻了，还可以和解，还不告不理，告诉乃论，非常麻烦，没有一种贺主力量在里面，加上这个淫风自盛，导淫的东西特别多，唱淫的东西特别多，还跳舞，各位不要去跳舞，跳舞会跳到床上，很麻烦，很多这种个案，身体的接触男女是有别的，不可以随便的，随便就会下流，方便出下流，听过没有？这是预防万一哦，防微杜渐的功夫在里面，所以就可以产生很多预防的效果。不要等到受害了再自我表白，你以为是好事啊？业障啊！你越宣传好像强暴很有意思，给人误导了，误导众生哦，有一种反面学习的效果在里面哦，很麻烦的事情哦，很麻烦的事情哦，大家还捧场呢，你说怎么办？不晓得捧什么场啊，我不知道。所以各位要有智慧，没有智慧造业造了多少罪业你都不知道啊，你要修福报，没有智慧是修不成的。我在做好事啊，我说不是哦，了凡事情的标准很清楚哦，善有真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阳，有半有满有大小，有难有易，当身变呀，当身变，要仔细辨别善恶的标准，很难分辨。其实我们存着心做好事，岂知造孽还不知道哎。所以了凡事情我劝各位，要有声书至少听20遍以上还不够看，那个原文要读300遍以上，你才有定力，你才真正知道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开你的智慧。没有智慧办什么事情都没有效果，真的。智有分邪智、正智、大智、小智，这是属于世间的智慧，还有出世间的智慧，那更可观，这是佛门的开智慧，出世间的智慧了。一般的世俗是小智哦，知道明天下雨了，我要带雨伞免得淋雨，这小智慧啊。下棋下得很厉害，赌博很厉害，嚯，这是邪智，邪门的智慧。那写书法很漂亮哦，这个绘画很厉害，这属于高级的邪智，高级的邪智。像宋徽宗画的鹰多漂亮啊，老鹰啊，他的书法写的真棒哦。故宫博物院一直跟他的鹰好贵哦，外国人都想要买啊，不能卖的东西，国宝。他有高级的这个邪智，国家治不好啊，没有治理国家的这个智慧啊，结果他被金人掳去了吗？8000里路云和月，还一回要去救他们呢。宋朝的呢，对不对？北宋的。所以说要知道政治大治值得我们学习，政治像孔子的智慧是属于政治哦，著春秋，一个字两个字一褒贬，大家的影响社会风气，不敢学坏了。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啊，啪他一写下去，影响自己太大。大禹的智慧也是大智慧，你看大禹的爸爸治水没有功，没有绩效，被大舜弃之于羽山已死，舜王就把他杀掉了，把鲧杀掉了，在羽山这个地方杀掉，鲧死化为山竹鳖，一个大水族的大动物变成动物了。实际上夏本纪的记载，这轮回就出来了。我们中国历史讲轮回哦，各位要看清楚哦，就讲因果报应哦。所以大禹有智慧，知道水性，他能够疏九河，利益苍生，到现在大陆上还对大禹都很尊敬，为什么？真的利益千秋万世的众生，他积累功德大，正智慧。那孔明也是很有这个智慧，也是很高的。孔明当时要北伐中原，我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他这个南方有个蛮人啊，蛮猛货，一天到晚在造反啊，在是打了，后南方有蛮人之患啊，你不能平定你的后方，你要出兵去攻打的话，你会前后都会顾及到，会担心了，兵力分散了，没办法顺利北伐。所以孔明就抓住猛货，若是把他杀掉了，就完蛋了，蛮人一定不服气，还会造反。孔明很聪明啊，就让你服，心服口服， 臣服于蜀国，永远不会叛乱。他的七纵七情呢，帮孟获真的是心服口服。所以孔明很有智慧啊，他说把他杀掉就完蛋了，内忧外患都来了。所以啊，这个指挥官呢、啊，要有智慧啊，定才能生慧啊，指挥若定啊，定能生慧啊。我们做干部的，做长官的，一定要有定功，一定要有智慧，不能够一天到晚穷忙。忙怎么写的？心不见了，越忙是越乱，互为因果，忙乱忙乱嘛。要事忙，心不忙才行。心中有一个主宰，一个定力、定功在那，什么智慧在那，心就不乱了。所以做决策人的人物啊，你每天都要修定才行啊，至少要半个钟头、二十分钟啊，对你的决策的品质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不要去穷忙啊，去应酬啊，这样子不好。这个决策品质会失误啊，政策的失误比贪污还要严重。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好了，凡事都要有智慧才能够成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教育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把因果报应这个直指人心，告诉大家这个道理讲不出来。我们中国史书上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中国史书上啊虽然没有很强调，但是从二十五史里面都可以看到轮回的这个真后真验。我们易经讲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游魂为变就是佛门讲的六道轮回耶，孔子说的。虽然子路说敢问死啊，那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这子路就不问了。说孔子在论语里面讲的很少，对生死的问题讲的很少。王羲之的兰亭序里面讲死生亦大矣啊，这个死生的问题是很严重很大的问题啊，是人生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可不背负啊。哎呀，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就是学佛就可以解决了。好，我们把我们中国二十五史里面的经典中国的经史所载的事实里面讲到，生命绝对不是断灭的，它有轮转的现象。我们刚刚讲过大禹的爸爸石头化为山竹鳖啊，要知道我们经是圣人之言呢，史乃是国家史臣记载的事情，很有权威性的啊。史记是我们中国二十五史的第一本，是出自司马迁之笔。史记称记载赵简子有一天呢、生病了，昏睡不醒。当时有个名医叫扁鹊，很有名哦，名医扁鹊跟华佗都很有名的，华佗是在汉朝，扁鹊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他就说了，看了半天，哎呦，这赵简子怎么昏迷的七天都不醒了。当初秦穆公秦朝的穆公秦穆公也得了这种病，七天之后不用吃药可以好，因为他的灵魂到天上去了复活于天的缘故。后来赵简子果然就七天就醒了，他还讲我是从天上回来的，到天庭上还真是天上还送我两件礼物哦，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作用啊。有一天呢，赵简子在旷野中遇到了似曾相识的天人，他就问那个天人，这个东西这个两个礼物是从天上拿来的，他什么我不懂啊。天人告诉他，以后可以帮助你统一国政。这个天人讲完了就不见了这是出自史记必非神话，史记不是乱写的，可为这个人道升天的真验，可以升天道，人道升天道的真验是这样的。那左传呢也有人变猪的记载这个齐襄公不仁春秋战国时代很乱乱伦很糟糕。后来呢他的妹妹就嫁给鲁桓公为夫人，齐襄公呢又把他妹妹给招回来，鲁桓公就跟着走跟他妹妹走到齐国去了，结果被他撞见这件事情，齐襄公和他妹妹乱搞，被鲁桓公看见，哎呀，这个齐襄公羞怒之余就叫公子彭生刺客来把他杀掉。公子彭生呢就用酒把鲁桓公给灌醉了，然后又把他勒死掉。鲁人就很生气鲁国人就很生气，我们家的国王被你们到你们齐国去，结果没有回来，被杀掉了，死于非命。那齐襄公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公子彭生，杀他以泄鲁国人之愤。那公子彭生死了之后，你叫我办事的还把我杀死，气愤填膺 此仇不报非君子啊，一定要报仇啊。冤魂不散，公子方登死后冤魂不散。后来齐襄公去打猎啊，忽然看到一个大猪，前两足随身腾起，跟人力跟人一样站起来，状如人力，向襄公一直吼一直吼叫啊。旁边的从者他的侍卫一看，哎呀，这是公子彭生啊，快跑啊。襄公大惊啊，吓到了啊，一个鞋子都掉了，掉了一个鞋子，跑回去以后发生政变被杀掉了。还有赵王如意死化苍犬扑杀吕后以报仇，吕后是刘邦的太太，赵王如意不服气被他杀掉，死化苍犬扑杀的报仇。那史记呢还有鬼杀人事情呢，鬼会杀人呢，鬼杀这叫做，当时周朝的周宣王还有个臣子叫杜伯，杜伯对周宣王非常的尽忠，反而被周宣王给杀掉。他死前非常的愤怒，如果我死后有灵啊，我会杀掉你。结果没多久啊，周宣王果然在白天渡的柜遇见鬼了，白昼见鬼绝非好事。这个鬼就说我是杜伯，用剑一剑就把那个周宣王给射死了。出自史记，看历史就知道剑往之来可谓阴剑了。那隋书，隋朝的书叫隋书，也有记载人死后入地狱的。那地狱不是假的，很多人都说地狱 hell go to hell 英文都有嘛，他说假的嘛，吓人的嘛，其实不是，各种宗教都讲地狱，道教讲十殿阎罗，佛经是地藏王菩萨本愿经里面讲过，讲得好清楚哦，楞严经讲得也很清楚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绝非虚构。韩擒虎是隋朝的大将，他灭南朝有功，结果呢居很大的高位。有一天呢，他隔壁的老太太啊，看到韩擒虎的门下护仪兵标兵卫队军容壮盛啊，跟王一样，跟做国王一样威仪啊。他这个老妈妈就很奇怪，就问，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我们来迎大王啊，我们来接大王的。一问完忽然就不见了。后来隔壁又有一个人生病快死掉了，忽然发飙惊走，跑到韩擒虎他家里面去，那你来干什么？我要见大王啊。左右问他，旁边人就问你要见什么王啊，这个人就说了阎罗王。那韩擒虎的这个子弟就想要揍他，你说什么话，阎罗王，阎罗王不在这里，这地狱啊。这韩擒虎就说了不要打他啊，我身为上柱国，此作阎罗王，我的愿望也就足矣了，一愿足矣啊，我满足了。没有几天生病了就死掉了。这韩擒虎他不知道阎罗王是在地狱的管运，他知道，他不知道阎罗王很痛苦耶，阎罗王每一天要吞一次铁丸呢，痛苦万分，好难过，铁丸吞进去了。所以韩擒虎没有读佛经，他不知道，他迷惑颠倒要到地狱去做阎罗王，痛苦啊。这一个事情可以作为转生地狱的铁证。还有周武帝也死入地狱，这个隋书里面记载周武帝啊，皇帝啊，也死了之后投生地狱。所以我们二十五史里面就讲到六道轮回，讲得很清楚啊，这儒书的记载啊，史书的记载啊，不是乱讲吧。所以二十五史就是一部因果报应史，你会看就很清楚，不会看就搞不清楚。所以不是读佛教讲六道轮回，如果不把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告诉大家，大家就好像反正我人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就落入断灭见，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一生就拼命的享乐，损人利己，事情坏事做尽，他认为什么都没有嘛。那有的就落入常见，哎，人死了之后还是当人吗？其实人死了之后当人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我们这个星球地球只是宇宙里面的一粒沙子，那佛说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化区，我们仅它有管区，佛有教化之区，一个佛的化区等于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相当于十亿个太阳系以上，一千的三次方，你看看一百亿有，这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生活环境。 就有100亿个太阳系耶，有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所以这个宇宙观就起来了。你对宇宙都了解的比较透彻一点，不是人生在世啊，哦，是为了财色名食睡呀，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自然呢、啊、会立定志向。人贵有志嘛，如树有根嘛，你没有立一个高尚的志向，你这个没有这个动能，原动力就没有了，你的奋发向上的力量就会消失掉，就随势浮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般凡夫俗子就有这种倾向，所以要回头，要觉悟。所以我们青少年朋友们，你看他做犯罪科的，他的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他敢很大胆，做了让人家吓一跳的事情他都敢干。所以我们从事这边辅导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话，自己要有这个懂这一套道理，用这一套的道理去辅导的话，效果很好，很轻松，不费吹杯之力，有时候马上见效，立竿见影。你要讲理论，辅导学的理论，他已经睡着了，你信不信？而且缓不济急。我们现在学术理论各说各话，每一这个专家都有一套理论，他所说的辅导效果就会递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啊。为什么当初儒家能够独树一格，诸子百家争鸣，社会大乱？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乱？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百家齐鸣，大家没有一个依循的标准，价值标准没有，不晓得谁对谁错，不知道啊，各有各的好处啊。所以汉朝就不一样了，马上独尊儒术，确立人民的思想标准在哪里，治国平天下的标准都出来了。因为这一套标准是圣贤的标准，好，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是圣人而不惑，诸子百家都有他的偏和执着，都有也有道理，可以当做辅佐的力量，不是把你全部消灭掉，你可以当个助啊，助力就好，不要当个阻力，让大家有个搞清楚方向目标在哪里，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现在儒书我们不读了，糟糕了，造因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70、80年前造的恶因，我们现在承受恶果，教育上的恶果全部出来。所以方东美教授，东方的哲学大师讲过一句很感伤的话，现在的先生啊不像先生，现在的学生啊不像学生，你看他的意思是说没救了。所以教育改革你要怎么改啊？先把我们中国书先读一读再说，你才会改，不然乱改没一个标准。现在教育的已经做人的标准已经没有了，你要怎么改？你从没有标准里面再改还是没有标准，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呢、啊，积极的好好的研究我们中华文化，让我们先把人做好，这样子我们对青少年才有身教的作用，才有示范的作用。以前啊法律很严格，现在的法律很轻微，以前不孝啊、哦、以前有侵权处分哦，各位有没有听过侵权处分？这是第一等的处分哦，爸爸妈妈说这个我的儿子不孝，我的儿子不乖，请法官判他3年有期徒刑，法官不用审判，咔嚓一盖章，3年。我的儿子大逆不道，请法官判处死刑，推出去杀了，不用再问了，不用再审判呢，叫做侵权处分。中国的法律非常严，所以到民国20年左右还有这个侵权处分，后来才被废掉了。所以那时候儿女没有不敢不孝顺的，一不孝顺不得了，直接爸爸妈妈一告一状，法官就照判了，不能够请律师，没有那一套的。但是那时候儿女怕父母，很孝顺的。现在跟你讲话很重的，你还要孝顺儿女，这个时代颠倒了，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还要保护啊，保护儿童，保护的不得了，还溺爱也是不得了。你看我们到外国去留学，对不对？我外国成家立业的，你打孩子，你试试看。马上隔壁邻居按铃控告到你家来，哎，孩子啊，你要帮我帮你报警察，跟警察讲一声你父母打你啊，你会痛心疾首啊，碰到这种事情。结果我们外国中国人呢、啊、怎么打孩子你知道吗？开车子到荒郊野外四下无人，痛打一顿再回家，避免被人家告。没有办法，中国人讲不打不成器啊， 火棒头上出孝子，确实打还是有效果，但是不能乱打，要打得有技术。你不是诚恳心的打他，是用爱心打就不一样了，但是也不能常常打，点到为止，因为孩子有惰性，他有惰性啊，他懒惰啊，他不认真啊。以前老师叫孩子怎么读经呢？你不会背，100遍下去你不会背，啊，偷懒，好，你今天偷懒，来跪着，跪到地上，那个地上还摆个砖块在下面，砖头你知道吗？膝盖跪砖头哎，叫你继续背哎，你敢不背吗？敢偷懒吗？所以严师出高徒，就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成龙的蛇形刁手就这样的，被师傅整得一塌糊涂。就成就你啊，现在孩子能够这样教吗？哦，那个一点耐心都没有了，不能忍啊，不能忍，做不了大事。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韩信当人当时不能胯下之辱，忍受这个辱，他早就被流氓杀掉了，他会成大功立大业吗？啊，张良若是对着碰到黄石公，黄石公修理他3次，把鞋子丢在桥下丢3次，莫名其妙，叫他就是磨练他的忍耐力了。你连这一点忍耐力都没有的话，你将来成不了大功，立不了大业的。忍啊，我们讲忍辱啊，更高明啊。儒家也讲忍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金刚经讲的。你不管是世间的出世间的都要忍，现在的孩子的忍耐力没有了，被我们惯坏了，连一句话都不能讲，脸色不好给他看他就反目相向哦，很严重的哦。你看他会有成就吗？将来没有成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你爱之是以害之，但是到国中这个阶段就很难了，要从小教才有用，这点特别跟各位报告。